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美国人就开始加紧曼哈顿工程的进度，要知道他们在跟德国人赛跑啊，他们那时候哪知道德国人其实一点都不上心，漫不经心的在搞。这个曼哈顿工程太过庞大，首先要测试一下能不能实现那个传说中的链式反应啊，那就要先搞一个反应堆来试试看呢。这事儿就落在费米头上，费米就带领一班人马在哥伦比亚到大学啊搞反应堆。后来美国当局觉得大家都分散在各种各样的大学啊研究机构啊，这玩意儿不好啊，大家最好集中一下，就全部力量集中到了芝加哥大学。哎，于是啊，费米一伙的人大搬家就到了芝加哥大学，一大批科学家都到了芝加哥，比如说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他也在芝加哥大学。不过泰勒心高气傲，他总想搞点大家伙啊，他主攻方向是核聚变。费米呢，是刚领着一帮子人开始搞这个核反应堆。这费米溜达来溜达去啊，就相中了一个废弃的体育场看台啊，在看台底下有个大房间，哎，这地儿刚好用来搞反应堆。于是一帮子科学家就扎进这体育场底下的看台了，就跑在看台底下，像什么康普顿啊、费米啊、希拉德啊，他们都在一块儿搞，几个都是实验物理学的高手。建造芝加哥反应堆是曼哈顿工程中最脏最累的一个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当时是用石墨来当减速剂，石墨块你也知道那东西黑乎乎而且很软，你一蹭上就黑一大块，好嘛，他们一个人搬这个石墨块搬来搬去的，最后全弄得乌漆麻黑，可不是最脏的东西吗？哎，这个装置又很庞大，长10米宽9米高 5.6 米。反应堆嘛，顾名思义就是一堆的东西堆在一起啊。这个堆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东西呢？一共装了52吨核反应材料，6吨金属铀，46吨氧化铀。它这个结构就像一层一层一层像千层饼一样，底下铺一层石墨块，然后再铺一层核材料，一层石墨块一层核材料，这么层层叠叠。哎，这石墨块都是带孔的，这个横向的这些孔里头就插的是核材料，纵向的孔里面插控制棒，一共堆了57层啊。要知道这个铀元素受到中子源的照射就开始发生核反应啊，这个铀235元素就会发生裂变，哎，原子核就被打碎了，然后放出中子，在石墨的作用下呢，中子被减速变成慢中子，哎，但是铀235太少了，大部分是铀238呀。这铀238吸收了中子以后呢，就变成超铀元素。所谓超铀元素就是元素周期表上排在铀后边的那些元素。控制棒是什么东西呢？控制棒就是能够吸收中子。哎，这是用那种能够吸收中子的金属制成的，比如说镉元素。以前啊，锂电池还没普及啊，大家充电电池都用的是啊那种镍镉电池，就是这种镉元素啊，哎，做成棒状插进反应堆，多插一点吸收中子就多呀，反应堆那个运转速度就会变慢，反过来少插一点就会变快，用这个来控制反应堆的反应速度。美国人就花了150万美元造反应堆啊，全世界顶尖的这帮科学家都在那一个个搬砖头干体力活，24小时啊轮班搬石墨块，最后堆出来一个500吨的庞然大物。一帮子科学家就站在安全区域，那所谓安全区域其实大家也不知道这地儿到底是安全还不安全，因为反应堆这东西是头一回做，没人知道这东西到底怎么样。哎，反正离远点啊，这费米领头啊就手里拿了个计算尺，看着中子读数器的那个读数，1942年12月2日上午10点37分，费米下令把控制棒给我提出来。随着控制棒被提出去啊，就开始了核反应堆的第一次运转。那控制棒一点一点的提起来， 那中子计数器就开始滋嘎滋嘎的开始响，声音越来越大，哎，噼啪声越来越密集啊。那个纸带上笔尖啊就开始往上画曲线啊，画出一条向上的曲线，大家心里都没底啊。首先一个问题是，这个链式反应到底能不能持续下去，会不会噼啪噼啪噼啪挺热闹响了一阵子，哎，最后就没动静了啊，持续不下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它能够持续下去，会不会噼啪噼啪响一响一阵子，哦，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最后失控，哎，最后这反应堆炸了，大家心里都没底。哎，为了预防这种情况，一群年轻人组成敢死队，就站在这反应堆上，手里拎着几大桶含有镉元素的溶液，万一反应堆一失控的话，一桶溶液先给它浇上去再说。哎，溶液浇进去以后，含镉的那个溶液直接灌进去，大量就能吸收中子，那反应堆当时立马就停。哎，这费米呢就拿着个计算尺推推拉拉一顿算，然后就指着这个那个曲线就说了，在达到某个数值以后，曲线应该会变成平的，反应堆是不会失控的。到底费米说的对不对呢？哎，还真对。哎，这个反应堆啊就到达他说的那个数值以后，哎，果然就变成平稳的读数了，就一条直线是水平方向的。哎，就说这个反应堆已经开始稳定持续的开始工作了。然后费米一看，哎，这是个好迹象，有戏，下令再把那控制棒给我拔出来一点。所以呢，这控制棒拔起来以后，果然这曲线又开始上升，过一会儿，哎，又稳定在一个更高的数值上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可控的核反应，也就是在1942年12月2号下午3点25，这是划时代的一刻，原子能被人类驯服了，它可以老老实实的听人的话，我要你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是费米打响的第一炮，他的这个反应堆就证明了链式反应是靠谱的，而且可以输出巨大的能量。而且反应堆还有一个功能，是产生自然界不存在的核材料，比如说铀238在俘获中子以后会变成铀239。哎，这个东西不稳定，半衰期只有24分钟，24分钟以后，哎，这个铀就有一半要衰变成铀239。这个铀239也不稳定啊，它半衰期只有 2.35 天，就是也就是说 2.35 天以后就有一半的铀239会转变成钚239。这个钚239是一种可以制造原子弹的核材料，因为它也可以完成慢中子的链式反应。哎，也就是说铀238在反应堆里放上一段时间，充分核反应，拿出来以后放一大水池子里边先泡着，就等着铀239变成铀239，铀239变成钚239，反正你就耗着吧，它时间越长它变得越多呀，反正放上几个月就会产生不少钚239。钚和铀是两种不同的金属元素，哎，铀238现在变成了钚239，哎，怎么把它俩分开呢？好办呢，用化学萃取的办法就可以把它俩分开，因为它俩是不同元素。哎，因此用钚来制造核弹看上去好像比铀要方便一点，毕竟铀235提取极其困难，因为铀238跟铀235的化学性质它一模一样，你只能靠物理手段进行分离，那就太难太难了。费米的反应堆运行了多长时间呢？仅仅运行了28分钟，下午 4.04 实验结束了。根据费米这个反应堆的试验呢，想想啊，我们要提取足够的钚元素，大概要需要6个大型反应堆才够，每个都要比费米这个反应堆大好多倍呀、啊！这事儿就摆到格罗夫斯准将的案头了。格罗夫斯就要找这一个地方来建大型的核反应堆啊，到底该建在哪儿呢？有人就提议，咱们建到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吧，对吧？但是格罗夫斯马上就否决了这个提议，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儿已经没地方了。田纳西州橡树岭那是铀工厂所在地， 在那儿啊，电磁分离工厂第一期已经竣工了，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电磁铁。每个电磁铁有多重呢？重达3000吨到10000吨不等。这么大的电磁铁需要非常非常多的铜线来绕制，上哪儿找那么多铜去？要知道当时是战争时期啊，铜是紧俏物资，什么枪炮啊，什么子弹啊，都需要铜，电线也需要铜啊，那怎么办呢？他没有铜啊，没办法，向国库借钱呢、啊，向美国国库借钱，借钞票行吗？借钞票不顶用，要什么？要银子，就要银子。国库是真给力，咬牙发狠，先后拿出1.4万吨白银。那些巨型电磁铁的线圈，那都是白花花的银子银线给绕出来的，它不是铜线呢。你就知道美国人多下本。橡树岭的工厂是靠电磁分离分开铀235和铀238。原子弹两条途径啊，一条是靠铀元素，就是提取铀235，这个没办法，要靠物理的办法，比如说电磁分离、气体扩散啊，什么离心机之类的，就是搞铀分离的。钚元素也可以制造原子弹，但是钚元素呢，就不能动用离心机啊，因为这东西自然界根本就不存在，需要动用核反应堆，还有用化学方法来提取。一般来讲啊，钚元素比较容易搞，铀元素比较难。现在好，有的穷国想搞原子弹呢，就先得从钚元素下手啊，比如印度、巴基斯坦，他们开始就是从钚元素下手的。哎，但是用钚造核弹呢，有无数坑在那儿等着你。哎，那些想得到原子弹的后发国家，比如说印度、巴基斯坦，就被这条路给坑得不浅啊！绕远了，绕远，咱们绕回来啊。反正美国人最后找来找去，在华盛顿州的汉福德，他们找到了地方。哎，那地方真好，哎，有的是地方。在那儿建了大型的核反应堆，专门用来生产钚。啊，对，顺便提一句，汉福德这个地方最近呢、啊，经常上科技媒体，因为最近呢、啊，这个引力波探测器比较火啊，这个已经两次发现引力波的迹象了。美国有2座大型激光干涉仪，其中一座就在汉福德，所以这地儿最近经常上媒体。哎，但是1944年9月初，就在汉福德的地下建了3个核反应堆。这个反应堆中第一个堆，也就是反应堆 B 已经准备就绪了。为什么叫反应堆 B 呢？反应堆 A 不就是费米建的那个吗？所以这叫反应堆 B。 直到9月27日凌晨2点，反应堆就在那儿运转着啊。可是到那天凌晨3点，这反应堆 B 就突然死机了。清晨6点半，这反应堆还没有一丝迹象说能活过来，这怎么回事？这反应堆怎么死机了？后来一帮科学家们就困惑不解，都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这反应堆死机。这反应堆现在就看上去特像一堆价值300多万美元的垃圾，它没有用啊，这到底怎么回事？第二天啊，这群科学家呢，那是万分沮丧，那拼命寻找这事故原因，找来找去找不到。结果这反应堆啊，嘿，它自己又活过来了啊。随后这反应堆时不时就给你闹个罢工，说不定就死了，然后没过多长时间又活过来了。这闹鬼这是。后来一大堆科学家就被招过来，赶紧给这个反应堆 B 诊断毛病，到底什么问题。后来查来查去发现啊，这是一种气体搞的鬼，叫氙135气体。它半衰期呢是 9.4 个小时。这气体一多，哎，这反应堆就不行了。可是它半衰期只有9个多钟头啊，它慢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哎，这反应堆就活过来了。后来费米啊，要不说人家厉害呢，他经过仔细计算呢，他提出把反应堆的铀的装载量增加 25%， 就可以解决这个氙气中毒的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别闹这玩意儿了。结果哎，按照费米的建议，果然这反应堆 B 啊再也没出过错。哎，然后不久呢，经过一系列的反应啊，什么化学分离啊，汉福德工厂终于生产出了第一块金属钚。那么好了，现在 铀元素和钚元素都有着落啦。两座大型基地正在开足马力生产核材料。要知道核材料的生产是非常难的。那么原子弹的总体设计和总装是放在哪儿的呢？那就放在了奥本海默负责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那在那儿干的也是热火朝天，一大堆的科学家定期开会汇报总结，哎，所有的总体进度都是这儿控制。你怎么把原子弹给我点着啊，给我点炸了，就是这儿负责的。后来呢，费米啊等等一大帮子科学家都汇集到了这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这儿是中心啊。哎，波尔也在，他也参加了核计划。不过波尔呢只是顾问啊，他只是顾问，但是他的学生惠勒可是核心人员之一。惠勒就带了自己一班学生也来参加曼哈顿工程啊，其中有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哎，他叫费曼。那费曼见到波尔，那是徒孙见师爷，你说对吧？波尔一个电话就把费曼给叫过去了，俩人一聊天，波尔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很不一般。别看啊，这费曼在波尔面前聊天有点放不开，很诚惶诚恐的样子啊，毕竟这个波尔是量子力学祖师爷，但是一谈到具体的物理问题啊，啊，费曼是一步不让，直接就敢反驳波尔的意见。那波尔你也知道他是出名的死杠头啊，连爱因斯坦都杠不过他，是不是？而且他在哥本哈根的时候还闹得薛定谔大病了一场，哎，他是很能死缠的这种人。结果这一老一少吵起来就没个完了。但是别看吵啊，最后波尔还是称赞费曼，这小伙子真有见识，是个物理学奇才。其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那能人多了去了，大牌的物理学家，什么诺贝尔奖得主，那一大把一大把的。但是他们见了波尔那都是恭恭敬敬的。这波尔后来就评论啊，不能只听这帮子人，这帮子人只会说是波尔先生，大家需要经常听一听小伙子们的意见，哎，他们会说你疯了你。不过这个费曼呢，他有点太顽皮了，哎，他住在营区外围，有些人呢就不想走，绕个大圈子说从正门进去，他们就把营区后边那铁丝网他就搞出个大洞，他们就从大洞里钻进钻出。这费曼呢就开始玩行为艺术了，他怎么玩的呢？他总是从那大洞进去，然后从大门出去，然后再从那大洞钻进去，然后再从大门出去，他就一直这样干，他来回在绕圈子，一直到那门口的警卫人员开始纳闷，怎么只见这个人出去不见这人进来，这他到底怎么回事？后来警卫发现不对劲呢，赶快报告领导啊，这报告领导以后一查，就把这费曼给抓起来了。人家一问他，你到底怎么回事？他说那后边有个大洞。那当然了，这是小插曲啊，这不是什么大事，那费曼很快就被放出来了。后来费曼又发现他们办公室那柜子不牢靠，一把小锁锁在那儿，捅咕捅咕都能开，甚至你不把锁捅开了，从柜子底下一个洞里头你也能把那文件全给掏出来。这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啊，他就抱怨说这柜子不保险。当时泰勒啊，就是氢弹之父泰勒，当时也在做，他说哎，我把这个文件都放到自己桌子抽屉里头，我不放柜子里头，那桌子抽屉还是保险的吧。就泰勒问费曼啊，你看我这抽屉是不是比柜子更安全呢？费曼心说我不知道啊，我没见过你那抽屉啥样。哎，他不管了，这事就过去了，那会继续往下开，泰勒坐前排嘛，是吧，这费曼的小子辈儿往后坐嘛。结果费曼就趁人不注意就从会上偷偷溜出去了，哎，他就奔泰勒的那个抽屉就去了。他到泰勒那桌边一看呢，根本连锁都不用打开，从后边就能伸手把抽屉里那文件全给他掏出来。他一伸手就把文件全抽出来了，放到桌子旁边，然后他就溜回去开会。然后会议结束以后，他就追着泰勒，非要看看泰勒的抽屉。泰勒心说那你看看就看呗，他跟费曼一边聊天一边去到桌子抽屉那儿，把抽屉一打开啊，那结果一打开抽屉吓得脸都绿了，怎么文件全没了。 当然了，这只是纯属恶作剧嘛，那费曼就一边没事偷着乐去了。费曼是经常搞这类恶作剧，但是主管的格罗夫斯将军没把他怎么样啊。因为格罗夫斯知道有费曼这号人在，他就能帮他们发现所有安保方面的漏洞，全都能给他找出来。哎，这是有好处的，所以也不太追究这个费曼。但是费曼还做了一件事，他受命把工程的目的告诉了那帮做数学计算的人。那帮数学计算的人算了半天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他们一点都没有积极性，在那磨洋工。后来费曼告诉他们，哎，你们是在做原子弹，目标是打败法西斯。哎，他们立刻那工作精神头就上来了，工作效率立马提了一倍。所以啊，这就是道义的力量，这就是这种感召。哎，你告诉了他们在做什么，他会不会努力做得更好。哎，所以别以为费曼只会搞恶作剧啊，后来人家在量子力学上做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后文书还要讲他有很多那种趣闻呐，都是他自己记录下来。有一本书叫别闹了费曼先生，讲的就是这档子事儿。哎，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基本上就相当于他自己的自传。早在1943年呢，奥本海默他们这种搞理论呢，就搞出了两种原子弹的构型，一种叫枪法型，一种叫内爆型。U-235 啊，产量非常少，只够做一颗原子弹，但是钚元素相对就比较多。其实就是因为钚的临界质量相对比较低啊，5公斤就够了，这个铀呢要十几公斤才行。但是本宇宙的基本法则是出来混总要还的，这个U-235虽然提取很困难，但是可以用这个构型比较简单这种枪法型来做原子弹。哎，它这个原子弹技术原理非常简单，造起来非常方便，所以呢这个东西就不用做试验了，保证能成。哎，这个钚元素虽然用量很少，而且呢提取也相对方便，但是它必须用复杂的内爆型来做，它不能用枪法型，内爆型这结构就复杂了，这玩意儿有没有成功的把握这个就不好说，所以必须做试验。怎么做试验？说白了就是必须试爆一颗试试看，这奥本海默心里头才有底。所以大家就奔这个目标去啊，大家都在努力的去把这个核材料提取出来啊，争取能凑够这些核材料。但是在战争期间，美国尽管花了那么大的价钱，但是仍然凑不够。在44年的时候，他们根本就凑不出那么多核材料来做核弹。这事儿一直到1945年才凑足，而且1945年都已经很晚了。但是1944年呢，就发生了一件特别大的事儿，那就是美英盟军诺曼底登陆啊。美英盟军反攻欧洲大陆成功，他们已经在欧洲大陆站住脚了。那随着美军的战线不断往前推，就有一个小组开始到欧洲大陆去搜集德国核研究核计划的所有情报。哎，他们就到了法国以后就开始不断的搜寻，他们代号叫阿尔索斯小组。他们第一站先到巴黎，到了巴黎以后先来找约里奥居里，因为这是法国物理研究大本营啊，而且约里奥居里留在了巴黎，是吧，他没跑，他一直在巴黎待着。哎，而且他跟德国人有联系，德国人一方面老来骚扰他，哎，闹得他的同胞都认为他是不是叛徒。当然约里奥自己要洗刷自己啊，都我是清白的，是吧。他最后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啊，亲自上阵扔炸弹呢、啊、所以约里奥居里在巴黎呢，阿尔索斯小组第一个先来找他。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到他面前的时候呢，这约里奥居里先是一愣，这人自己好像见过，他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我是汪杰，
我是卓老板，
我是吴金平，
我们是科学声音，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